江湖，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。
江湖，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天下武林，武林天下。
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每晚11点，武林天下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对手两三人，个个威名震，惨烈战一场，天地乱纷纷。
至正13年，也就是1353年，张士诚起兵后啊，连续攻占泰州、兴化等地，在高邮建都，称成王，国号大周，以天佑为纪念。现在看来啊，这个天佑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啊。张士诚的王位还没有坐多久，元朝就派兵打来了。其实元朝的官员们呢，也是认死理的，谁称王就去打谁。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，哎，他反倒是不理的。朱元璋呢，就是占了这个便宜。我们上文提到过呀，元朝名臣脱陀率领百万大军，哎，大伙注意啊，这个百万大军是个实数啊，攻击高邮，所谓的出师之胜，未有过之者。此时私盐贩的张士诚表现出了他的决心和勇气。当时啊，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。张士诚考虑良久啊，说出了一句话：我们还能去哪里呢？是啊，还能去哪儿呢？死也要死在这里。元军用各种武器攻城，包括多种火炮。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、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，所有的将士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起义者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信念：投降也是死，抵抗也是死，不如抵抗而死，至少啊，死得悲壮。于是呢，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，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，抵抗了百万援军3个月。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。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时呢，元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问题。在以往的史书中啊，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，这些人呢只顾自己不顾国家，是大家痛恨的对象，比如秦桧，比如贾似道，总是在关键时刻呀、来那么一下，坏了国家的大事。之后的内容呢，那就是俗套了。小人向皇帝进谗言，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，县令立刻回来，于是脱陀撤离了高邮。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呢，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。关键的时刻有天佑，名字固然取得好，但如果不能坚持那3个月，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。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不是好的年号，而是他的勇气。此战之后，张士诚名扬天下，他再接再厉，连续攻克江苏、浙江这些地儿的富饶地区，成为占地不是最大却是最富有的人。然而从此以后呢， 张士诚就变了。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，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，再也不用犯私盐了。有钱了，有房子了，拿着馒头，想蘸白糖蘸白糖，想蘸红糖蘸红糖。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，气小。这个人确实没有大志向，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，而且是个大好人。他生来就啊沉默寡言，待人宽大，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。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呢，纷纷为他修建祠堂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，也使得他无法成为枭雄，而只能做一个豪杰。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，但在介绍他之前呢，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。徐寿辉啊，出生年月不详，湖北罗田人，是个布贩子。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，而且为人正直，是罗田第一美男子。由于经常啊被元朝的官吏勒索，所以对元朝呢心怀不满。至正十一年，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，徐寿辉长期积压的怒火终于压抑不住了，准备造反。但他的手段呢还是宣传封建迷信，这次是明教。为了搞宣传呢，他还找了两个帮手，一个呢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，另一个是江西和尚彭莹玉，啊，这个大家应该熟悉。在宣传明教几个月后呢，他在大别山区啊发动起义，一举攻克罗田。他是红巾军的支流，所以呢也带红巾。起义军连续作战，先后攻克黄州和西水，并最终决定定都西水县城。他的国号很值得一提，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，叫天丸。这年号是怎么来的呢？请大家跟我呀一起做一个拆字游戏，把天丸两个字的上边去掉，就可以发现是大元。这位布贩子唯恐自己的国号啊不能压制元朝，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，在字儿上面讨个便宜。我每次看到这个年号，总觉得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。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，只有黄州跟西水这一片地方，但他的排场却非常大。元朝有的机构啊他都有，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、中书省枢密院、中央六部。真不知道他这手下还有没有兵，估计啊是都当干部了。邹普胜为太师，倪文俊为领军元帅。此时呢一个西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，此人相貌不凡，写的一手好字，正是陈友谅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啊，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的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被招安，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与元朝暗通消息。只有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，敢做敢当，不屈不挠，坚持到底，端地是一条好汉。陈友谅，男，1320年生人，原姓谢，工作呀是渔民， 绵阳人，就是今天湖北仙桃人，曾经在县里呢干过文书。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后啊，他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。由于他很有文化，外加有计谋，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。至正十三年，由于当时徐寿辉已经称帝，原统治者啊调集了几省军队围剿徐寿辉，攻破国都，彭莹玉战死。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，他率领部队退到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，同时对军队呢也进行整顿，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，重新夺取江西、湖南，并于汉阳县城，也就是今天的武汉汉阳，重新建都，改年号为太平。当时呢，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厉害，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啊写下了一个佛字，并说这样可以刀枪不入。这个谎话似乎容易被揭穿呢，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不是真的。不信扎你一枪你试试。这个谎话还有下半部分，如果你不信阵亡，并不是这个字儿不灵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，也就是说没有死，就是因为我写了字儿，死了怪自己，谁让你心不诚啊。这种类似第22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啊，在当时倒是很有市场，所以他的士兵上战场前啊都要念经，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呢也莫名其妙，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了。与之相对的是他们的将领们，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，都是一等一的名将，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，分别是邹普胜、丁普郎、赵普胜、傅有德。此四人呢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，创立了天完政权。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啊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，如果有谁要背叛了兄弟，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。这种组织体系啊，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红星帮。可是有讲义气的呢，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，自古以来是从无例外啊。丞相倪文俊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一直在徐寿辉身边，深知此人除了长得帅，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，而自己呢是博学通才，文武双全，凭什么在你徐寿辉手下干活啊？于是他企图暗杀徐寿辉，篡夺帝位，却被人捅破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自汉阳逃往黄州。因为黄州啊是陈友谅的老巢，倪文俊呢一直很相信陈友谅，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，还提拔了陈友谅，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，可以算是他的师傅。可是他忘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话呀，有什么样的老师，哎，就有什么样的学生。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用8个字可以形容他：心黑手狠，胆大妄为。从他后来的行为看呢，确实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。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。别人不敢杀上司、杀兄弟，他干起来毫不犹豫，干完后还大大咧咧地承认：“啊，就是我干的，你能怎么的？”要分析这个人物啊，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。他本是渔民呢，而且还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。这种渔民在元代啊，一般都不上岸，吃住都在船上， 村民呢都不和他们打交道，因为他们身上总有着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。陈友亮啊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从小呢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，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，使得他心中啊有着深厚的自卑感。对他而言呢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。他努力读书，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，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，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呐，依旧瞧不起他，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啊，让他发疯。原来读书啊，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。在长时间的思考后，陈友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，往上爬，不断地往上爬，直到那最高的顶点。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。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时，本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亮参加了起义，将矛头对准了发工资给他的元朝。他参加起义的动机啊，明显与那些贫苦农民不同。这动机是一个信号，代表着在陈友亮的心中，信义和忠诚不存在。在他心中啊，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，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，无人再敢藐视他。在陈友亮所学习的东西中，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，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、斩草除根、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。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，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这一点。但他想不到的是，有一天陈友亮会把这一招用在自己的身上。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亮处时呢，陈友亮仍然友善地接待了他，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，还陪他谈话。倪文俊顿感自己呀，没有看错人，便把内幕和盘托出，越说越气愤呐，流下了眼泪。陈友亮平静地看着他，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：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？听到这话，倪文俊更是悲从心中起呀，他们那几个人呐，你还不知道，都是徐寿辉的死党，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。好了，这就够了，我不用再问了。一天之后，汉阳的徐寿辉就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。陈友亮在杀掉倪文俊后啊，以所谓匡扶之功成为了天南国的第一重臣，他的能力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。他知人善任，有很强的组织能力，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带兵才能的人。汉高祖刘邦啊问过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兵，韩信告诉他只有10万。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兵不是越多越好，关键看在谁的手里怎么使用。而陈友亮的能力远远不是10万兵可以包容的，与他相比啊，徐寿辉就差得太远了。这个人确实是个好人， 但除了好人呢，他什么也不是。陈友谅每天看见徐寿辉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啊，就来气，这个废物为什么坐在上面，我还要向他请示。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时啊，思想中的图谋就将变成行动啊。要除掉徐寿辉很容易，但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他的那些明教兄弟，第一个就是赵普胜。于是不久后，赵普胜以图谋不轨的名义被杀掉。丁普郎和傅有德不是白痴啊，看情形不对就溜了，跑到朱元璋处继续当差。此时的徐寿辉啊，真正成为光杆司令，是陈友谅手中的棋子儿啊。于是在几乎所有的历史书中都出现了这么一段奇怪的描述。至正20年，也就是1360年，徐寿辉在陈友谅的挟持下进攻朱元璋。进攻还是被人挟持的，做皇帝做到了这个地步，还不如死了好呢。徐寿辉并不想死啊，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，只是希望活下去。陈友谅呢，是属于那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人，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。
历史本身很精彩，
历史本身很精彩，
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，
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。全新的写史方式，流行的文化经典，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，再现大明王朝热。明朝那些事儿，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，2010年最新献礼，每晚11点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。是再现明朝历史，颠覆传统历史观念，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战争之策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，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，2010年最新献礼，每晚11点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。